非常美好的诗歌，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以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先破碎了自己的身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还都知道吗？在这儿哈，属神的子民，行神的命令。大家什么时候容易行神的命令？什么时候容易行神的命令？就是和我想的一样的时候，是吧？那再问大家一个事情，大家在哪儿更容易行神的命令？给两个选择，一个是家里边，一个是教会里边。我们哪个里边哪块更容易行神的命令？教会。然后到家里边就不愿意行了，是吧？我们今天来查考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在昂赖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听话，原若是这样，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引导我们行走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愿神赐福今天的聚会，把这段经文恭恭敬敬向主交托和仰望，求圣灵来开启，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让您的教导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成为福音的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查考彼得前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了解彼得前书的一个结构，大概分这么几段。首先问安一到两节，然后是基于救恩的劝勉，在二章十一节到四章十一节是基于群体的劝导，再后来就是基于教会的劝勉，下来是结语。大家看到整个彼得前书它充满了劝勉、劝导还是劝勉。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卷书信呢？为什么是这样的一卷书信呢？我们稍后会介绍到这卷书信的背景，会把这样的答案带给大家。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是在家里边不愿意听神的命令，对吧？在教会比较愿意听，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是最放松的，对吧？在那个人面前我不需要兜子装着，所以我就可以任意而行。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参加敬拜、祷告和服事，在人的关系当中，其实最能反映出我们信仰深度的往往不是教会，而是家庭当中。因为你在家庭当中，你对神敬畏的显露以及对人的忍耐和爱也会受到试验。所以 如果说教会是我们信仰的讲堂，那稍等啊，如果说教会是我们信仰的讲堂，家庭就是信仰的考场，所以在家庭当中最能够见证你信仰的真实性。所以在现今的文化当中，以我自我为中心还是以福音文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该如何舍己，这样的一个冲撞当中，我们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家庭当中。我们今天呢会一同来通过彼得在对一世纪小亚细亚这些外邦的信徒他的一些劝导，我们透过这些经文呢来看一看这些信徒在当时的世代当中是怎样在家庭当中活出这个信仰来，怎样用他们的生活和生命来见证他们的信仰，以此来勉励我们婚姻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舍己的爱作为根基的，这样的家庭才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这样的福音家庭才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是自我中心。那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我要怎样，我想怎样。在家庭当中两个人发生冲撞的时候常常会说，我的想法没有被尊重，而且还常常会听到一句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因为我而改变呢？所以这是常常夫妻有很大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说，我会为你去改变，对吧？结了婚以后就说，你应该因为我而改变。所以当我们也有这样属世的观点来践行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家庭有的时候并不比社会上那些人的家庭更让人值得羡慕。那在这件书上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刚才说出现了那么多的劝勉劝导。在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主前65年前，也就是罗马社会开始对基督徒大肆迫害的时候，这一群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被称为寄居的，是客旅。那客旅的意思在这有，原文是指外乡人或外地的居民，外乡人或外地的居民。在罗马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底层的人呢，他们没有尊严，尤其是当罗马以他们的国王凯撒作为神的儿子来敬拜的时候，这一群愿意敬拜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儿子的这一群基督徒就会受到很多的迫害和排挤，所以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时候啊，彼得深知他们的痛苦，所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问安之后没有谈论他们的痛苦，而是直接转向救恩，那带来身份改变的救恩。所以在二章十节说，从前你们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其实这句话对当时没有身份认可的基督徒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他也在这里边说，说你们原来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所以在罗马社会当中，虽然你们的身份不重要，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们却是极宝贵的。所以你们虽然在地上是寄居的，但现在却是天上的子民。所以这一句话对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彼得前书整卷书的核心主题就是在苦难当中活出盼望。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章二章基本都谈到了身份和苦难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对基督徒的迫害非常的大，接下来就会进入到尼禄的极迫害的时期。大家可能对教会历史，咱们是不是在讲教会历史？主日学，在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尼禄的时候缠不到啥程度，就是尼禄喜欢晚上在他的皇宫这个公园里边来游行，他会用油毡纸把基督徒裹上，然后点着，所以他就喜欢听到那个凄厉的惨叫声。这是只是一点，还有一个斗兽场，其实那个时候完全是为基督徒来预备，所以这是当时这些苦难当中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彼得劝勉他们在苦难当中要活出盼望，活出盼望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天国的子民，所以这世上不认可你们，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们是他的子民。那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该如何在世人面前生活呢？这是整卷书另外一部分主要核心的内容。所以彼得在教导整个无论是面对政府压迫下的民众，还是在家庭当中受到各样挑战的人，他都有一个原则来教导他们。这个原则就是警戒私欲，品行端章。这是他教导所有门徒的一个原则。整个彼得前书，他对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部分人的劝导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原则，就警戒肉体的私欲，品行端章，然后就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所以具体的应用上就是一个原则，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这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说，具体的应用上当时就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就是对所有的人说的，所有的基督徒人讲的。还有一个就是回到家庭当中，在家庭当中我们可能看到三类人，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妻子，一个是丈夫，对他们的要求也依然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这三类人啊，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其实容易受到挑战的是仆人和妻子。第一，仆人可能会遇到乖谬的主人；第二一个就是妻子可能遇到不信主的丈夫。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给你们留下的榜样就是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就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即使遇见一个不好的主人，即使遇见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你们也是要为主的缘故来顺服。信徒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来顺服神的主权，用行动来显示出福音的真实来。那我们可能现今体会不到那个时候一个妻子遇到一个不信主的丈夫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挑战。现在如果说妻子是信主的，丈夫不信主，妻子说我去教会，一般的丈夫偶尔会拦一拦，对吧？可能呢，我就觉得我受到挺大挑战了。家里边有一个人不信主，可能觉得受到很大的挑战。但是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要比这大得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这原文有一个照样，或 in the same way， 英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先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罗马社会的时候，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的时候， 五饼二鱼的时候吃了多少人吃饱了？算不算妇女？不算啊，他们不作数的。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妇女也没有地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那些妇女存的怜悯心。所以在彼得这个时代，女人在社会当中处于劣等地位。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哲学家菲罗的著作，以及犹太史学家叫什么来，约瑟夫，他的著作当中，他们的著作当中都写到女人是劣等的，她只有完完全全的顺服男人。这个顺服和我们一会儿讲的顺服不一样啊，它是完全没有主权的，就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一样，是这样的一种顺服。所以当时的罗马社会，无论是对孩子对女人的要求是完全顺服丈夫的，所以是夫权社会。这个顺服啊，不单单是要顺服他的权柄，而且要和丈夫的信仰一致。如果一个男人他的妻子没有跟从他的信仰，和他信仰不一致，那他会把女人看着，或者是当时的文化看着这个女人是悖逆的，而这个男人在社会群体当中也是抬不起来头的。如果他是信仰一个信仰，妻子是另外一个信仰，男人很多男人会因此会失去社会的职位的。所以我们会说，这样的妻子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会遇到多么大的挑战。那当在这样的背景下，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在这里边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道理是 the word， 是指神的道，是指神的道。后边虽然他们不听到，这个道后边的道就是 words， 就是虽然没有听过，不信神的道，那他们虽不听到，就是虽然不通过别人的这个劝导或者是更多的去介绍，他们也会因为你们贞洁的品行，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个看见呢，原文是一个持续的仔细的观察那个词，所以妻子的这样的行为会使丈夫被感化过来。还有品行，品行的意思啊，品行在原文的意思是按照一个准则表现出来的行为或者是生活方式。那丈夫被感化过来是有两个关键的核心，有两个关键的核心。第一个是妻子的无声，就是虽然不听到，就虽然不是听妻子对你的劝勉。另外一个是妻子的品行，贞洁的品行。所以这两个是使丈夫被感化过来的主要原因，而不是通过言语或者是辩论，他就是通过长时间观察妻子的这样一个生活使他们而发生改变。在这里边彼得鼓励妻子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的意思是甘心处于较低的地位，就是甘心处于较低的地位，而不是因为丈夫在这样一个权柄下你对他的顺服，而是你愿意处于较低的地位。就是当神在家庭当中设立这个次序以后，我因着这个次序的设立愿意甘心顺服。所以彼得在这里鼓励妻子要以敬畏神的心温柔的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大家看在第二节的，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不是敬畏丈夫，在圣经当中敬畏多只是对独一真神的敬畏。所以 彼得在这里边不是说你们妻子因为敬畏你丈夫的心而去顺服，他是说当你对神有了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你在家庭当中就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顺服自己丈夫是因为对神的敬畏，他的动力是因为对神的敬畏，所以结果会是使那些不信主的丈夫因着妻子们的品行就被感化过来。感化过来原文叫赢得，这样他就说我们会借着我们的品行，借着妻子顺服的品行，借着妻子对神敬畏在家庭当中表现出来贞洁的品行，而来使丈夫被赢得，使丈夫被神的道所吸引。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有一个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妻子们会说我在家好好表现是为了让家里边人能信主，其实这样一个目的是错了，这样目的是错了。就像我们说我们要行神的命令，行神的命令不是因为单单因为他是神，而是对神的爱。所以主耶稣说爱我的一定要遵行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遵行神的命令是对神爱的一个表现。那这个命令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查考到很多神的命令。那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考虑到，当彼得劝勉这些不信主的丈夫的妻子们的时候，你们要顺服是因着敬畏神，而不是单单为了赢得这个灵魂，是因着对神的敬畏，我要顺服神的命令而表现出来的应有的生命的样式。其实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要顺服我的老板，我顺服的老板是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吗？是因为他给你钱的那个人吗？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顺服老板是神让你在这种关系当中应该有的一种生命样式，而不是因着他给你工作，也不是因着他给你钱，而是因着对神的敬畏顺服神的命令。那如果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应当得到一些荣誉或者是加薪升职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不公平，我们的回应方式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也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当彼得劝完妻子们说即使对这样的丈夫你们也要顺服的时候，他紧接着说，我们先看这个图，这是一世纪的一个壁画，这是当时罗马妇女的就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种装饰，看得不是很清楚哈，他头编了很多很多的头饰，然后戴着黄金罩子的头，手上也戴着各样的饰品。所以当时的妇女是以外在的编美发戴金饰作为他们身份的象征，但是彼得却劝勉他们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用了两个词表明了他的观点，一个是不要，只要。那我们就能够知道彼得要求的这些妇女们应该，这些妻子们应该以什么样作为自己的装饰。所以他指出真正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品格，而这样的品格呢是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温柔。温柔原词希腊文的原意是不过分、志士过高、温柔、谦逊、体谅他人的或和蔼的性情。也有人给温柔做了一个比喻，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被驯服的战马。被驯服的战马，它不是没有力量，它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完全顺服了，所以这个是温柔，而不是逆来顺受那个温柔。所以这是温柔的原意。还有安静，安静是沉着地承受着别人带来的搅扰，自身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圣经当中会说，尤其是会说妇人最好的最优良的品格是什么，就是温柔和安静。温柔安静，这是在神面前非常所看重的，非常所看重的，也是极宝贵的。这个极宝贵这个词啊，是当形容当时最珍贵的珠宝，是形容最好的最上等的珠宝。而这样的一个品格是在神面前极宝贵的。那彼得在讲对他们的要求以后呢，就给他们找了一个榜样，说好，那我说完了，让你们看看这个榜样是谁。所以在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便是撒拉的女儿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就是真正是神的儿女了。所以犹太人也好，包括我们也好，我们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吧？那他当时形容就是，如果你这样的做，就是属神的儿女。这个词的翻译，这句话的翻译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作为自己的装饰，就是以顺服丈夫作为自己的装饰。所以这样的妇人是在神面前所看重的，也是神真正的儿女。环球译本把这节经文译为，正是这样以顺服丈夫来装饰自己。所以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大家看到仰赖，仰赖，仰赖啊，是指对神的一个信心，对神的信心。当时撒拉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完全仰赖神给他们的应许，顺服神所在他们生命当中设立这个次序。在这里边说，这个就如撒拉听亚伯拉罕，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我们知道信心之父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但是撒拉依然完全顺服他，完全顺服他。那彼得针对基督徒的妻子的教导是以顺服为核心，劝勉妻子要重视内心的品格，以虔诚贞洁的品行来顺服丈夫。当遇到不信主的丈夫的威吓时，仍以善行来回应，呼吁他们即使在困难受到苦楚的时候仍然要顺服。所以他们能够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有那个权柄，而是对神的敬畏。当他们对神有足够的敬畏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顺服自己丈夫成为自己的装饰，因为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给大家讲一个见证，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当时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九对夫妻成立了一个教会。那教会刚成立之初呢，我们会有夫妻营。在我们的夫妻营上，有一次营会当中，那每个小组会有夫妻两个上前面去分享。那第一个上去分享的组长会看，一定是这个组当中最软弱的、最不爱说话的，或者是有最大挑战那对夫妻去。然后我就看到有个小组有对夫妻上来，那个妻子在那儿，主持人就问他们，问一句妻子答一句，丈夫拽妻子一下。那一句妻子答一句，丈夫拽一下，就说我们下去吧，我们不答了，我们下去吧。哎，好不容易那个答完了，答完之后晚上我们教会有这个紧急守望祷告小组，然后就发出消息说，那个姊妹的丈夫 不允许姊妹第二天继续参加复亲了，因为我们是两个整天一个半天，说不允许她参加了，然后她也不会来了。那我们就拼命祷告啊，因为请外边来做夫妻营会挺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觉得真的是对生命有极大的帮助。然后我们就拼命祷告，哎，第二天他来了，第三天也来了，嗯，然后参加完了。我们参加完了一般的这种退休会或者是夫妻营会之后，马上会有学习。那我们会有一个生命小组的学习。学习的时候，他妻子就跟他丈夫说我要去学习，他丈夫说不可以。他妻子说我原来常常会打麻将逛街，你不允许我也就算了，但是我现在去学习是正事儿。他说那也不可以。哎呀，快要开始了，这个妻子就很紧张，到底我能不能去学习上。后来跟他丈夫妥协说，你要只要让我去学习，你要做什么事都行。他丈夫说真的吗？他说是。他说我要吃饺子。大家觉得吃饺子容易不？容易不？很容易，对吧？买一袋速冻的就煮了嘛，对吧？他说不，我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都要吃现包的饺子。他妻子为了能够有学习，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需要建造，所以他说好，我答应你。所以从那天开始，这个妻子每天提前三个小时上班。那当时他的 manager 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因为给他传的福音，他会提前上班，然后提前三个小时下班，提前三个小时下班，然后把面和好，把馅儿做好，带他丈夫下班的时候把饺子煮好，他去教会学习。难不难？每次学习换不同的馅儿，为他丈夫去做。我们当时学习是三个月一期，在一个半月的时候，她丈夫跟她说，你不要再给我做了，我看到了你的改变，而且我真的知道你那个学习是好的。那按照我们的常理，是不是从此他们俩就非常好了，没有挑战了？按照文学的角度来说，从此公主和灰姑娘王子和灰姑娘就过上幸福生活了，是吧？没什么挑战了，对吧？因为他看到他生命改变了。去年我们回去，这位姊妹真的成长的特别多，现在是我们教会服侍主的主长，一个主的主长。然后我就问到他的丈夫，他说你还记得？然后他说哎，已经信主了，也受洗了，但是高兴的时候就来，不高兴的时候就不来。所以他说我还有很大的挑战，我还需要很多的改变。所以这个妻子在信仰上面不妥协，不妥协，但是我要付出更多的辛苦，更多的，或者是说我们说更多的苦难，来见证这个信仰在他生命当中所看为宝贵的，来见证这个信仰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真的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之前的一个见证。那在彼得的时代啊，他对妻子劝勉完之后，他也劝勉那些基督徒的丈夫。基督徒的丈夫，那基督徒丈夫这句话当中也有照样这个词，原文大家看英文的时候可以看到 in the same way。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是不是要困了？我们读一下啊。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在这里边，当彼得劝完妻子之后，就开始劝丈夫。其实彼得这样劝，对我们现今来说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就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反常的声音。因为在罗马社会，强调妻子、孩子、子女、仆人要完全的顺服自己的丈夫， 丈夫基本没有什么责任。然而彼得用了同样或照样，同样照样，大家还记得这个原则吗？就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所以彼得在这里边对丈夫说，你们也要以温因为神的缘故要顺服，活出福音在你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反应。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个情理原文是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要认识到属灵的知识。第一，这些人，这些妻子，这些软弱的妻子是上帝所造的，他们本身因着上帝创造的不同，无论是从自己的体能上还是当时的社会地位上，都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彼得告诉他们的丈夫，你要认识到他们是软弱的那一个，是弱势的一方，是弱势的一个族群，所以你们要体贴他的需要来和他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另外一个，在这里边彼得也说，他会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个就很了不得了。在那个社会，女人是没有继承家产的，没有任何产业的，在这里边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个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会对基督徒丈夫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所以在二章的时候，彼得也说，你们是天上的子民，你要承受继承天上的基业。所以在那里边承受天上基业，在这里边彼得又说，他会和你一起来承受，不是单单丈夫能承受，而是妻子和丈夫同样要享受。所以就把妻子和丈夫拉到在神面前完全同等的这样的地位，完全一样的地位。所以他要求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妻子，这样敬重妻子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没有阻碍，是他祷告什么就应允什么吗？是这个意思吗？说这个人很有能力，祷告啥就成就啥，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的，就是说当你按照这样的要求，因着敬畏神而顺服彼得对他们教导的时候，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正确了，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正确了。我们常常会不知道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常常能够判断出我什么时候和神的关系不正确，就是发现我这段时间怎么工作遇到问题，家庭遇到问题，然后教会也遇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让我想的就不应该是让我特别难受的，那我们会通过这些来认定我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要回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在这里边彼得告诉他们，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和神的关系就正确。还是回到我们今年的主题，行神的命令。当我们去行神的命令，当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彼得在三章一到七节，在这里边，他针对第一世纪的小亚细亚的妻子和丈夫，对他们的劝勉，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对妻子劝勉几节经文？六节。对丈夫呢？是不是有点偏袒了？丈夫是不是挺高兴的？啊，我们才有一节，对吧？劝妻子那么多。大家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我很感恩咱们教会有很多父母都家里有很多孩子。在家庭当中，哪个孩子会得到你更多的关爱和照顾？最软弱那个。 最软弱那个，一定是最软弱那个，所以你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爱去照顾他。在当时的社会时代当中，丈夫我只要信啥，妻子必须跟我信。那想想一个妻子是一个基督徒，他每天到教会来参加聚会，而突然间听到一个消息，他丈夫因为和他的信仰不一致，使丈夫的一个很好的职位就丢了。这个时候对这个妻子的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彼得就对他们提出了更多的劝勉、关注和安慰。所以这是神他行事的准则，照顾那软弱的，更多的爱，爱那些边缘人。所以这一群被称为寄居的客旅的，神说你们是我眼中的同人，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是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们的地位不在这世上来认可，而是在我这里得到真正的认可。我们讲了，查考了这篇经文，那我们就了解或者是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根据 PEW 研究中心2023年到2024年的一个报告调查显示，离婚的人士当中没有信仰的、无宗教信仰的占 20%。 大家想想基督徒的百分比应该是多少？比这个低啊，很低吗？ 25%。 我们会很惊讶，我们会很惊讶。当然我想能够说出很低或很惊讶的，是因为在我们教会当中大家都能够很好的践行彼此相爱。那为什么基督徒的离婚率也这么高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婚姻破裂的原因是在家庭这个有冲突的时候处理不当所引起的。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东西，而是当真的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不会处理。也就是说我最开始讲的，我们在家里边特别放松，对吧？所以就把我最根本的东西可以不保留的、没有戒备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就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家庭当中操练舍己，来对抗自我中心的文化。不要在家庭当中就说我要、我必须、必须按这个去做，或者是说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改变，你为什么这样去做。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面对各样的生活的压力、各样生活的挑战，好像夫妻之间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交流。但是真的给大家建议，有更多的空出哪怕一小段时间来建立交流的机会或时间，让对方真的能够明白你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凭着他去猜。那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更多的是以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来关照对方、来理解对方，这样就会让我们在家庭当中关系更好的能够建立起来，而不是以世界上就是我的要求得满足，我的观点就是最正确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舍己。第二个就是在次序当中来活出顺服，显示出来神的命令顺服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成就的。彼得劝妻子顺服丈夫， 其实说妻子顺服丈夫，在座的妻子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吗？愿意啊，真好。我的妻子也愿意顺服，但是有很多时候她觉得你没有我聪明，所以呢你先听我的，你没有我聪明。然后因为在华人的家庭当中，现代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会越来越高，而且真的女性在家庭当中承担的责任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这导致他们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我做的，我为什么要顺服你呢？而且你那指挥不一定符合我想要做的。所以因着这样，就使丈夫在家庭的地位或角色被削弱了，所以就引发一些矛盾。所以很多丈夫就会说，既然你能做你做吧，对吧，既然你能干，既然你认为对，那你就做吧。所以慢慢慢慢就会把丈夫的角色削弱了，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了。而在这里边彼得说，你们要顺服丈夫，这个是次序，这是个次序。有的人说，那我也不愿意顺服，一会儿我们再讲讲应该怎样来顺服。还有一个就是在冲突当中要操练尊重，要操练尊重，不要认为我的方式是最正确的，所以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去做。作为丈夫的要体恤妻子的软弱，他的体能没有我们体能好，但是他在家庭当中承担的活比我们多很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很疲乏了，情绪已经快 burn out 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给他一点点安息的时间，伸出手来帮帮他，和他一起来承担这个家庭的工作。当两个人真的发生冲突，或者他真的情绪爆炸的时候，因着和孩子情绪爆炸的时候，我们先把孩子从他面前领开，让他开始平静安稳一些，然后能不能找一个在他能够交通的时间来和他去交通，一起来和他祷告，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我相信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会那么不讲理的，一定要跟你死磕到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会处理在冲突当中，要学会尊重，更主要的就是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所以在这块，妻子要顺服自己丈夫，丈夫也因着神的教导，因着敬畏神，我们要顺服他在家庭当中的教导，我们要顾念他的软弱，来和他一起面对这些问题。彼得对基督徒妻子和丈夫的劝导在这里就告了一段落。所以当我们面对各种生活压力，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所说的，按照神对我们教导的，存着敬畏神的心来顺服一切的命令，来顺服这一切的命令。所以在这里彼得也鼓励这些基督徒们，当他们面对无论是信主的丈夫的基督徒，还是不信主丈夫的姊妹的基督徒，让他们在社会当中不顾社会的压力，不怕被藐视，来敬重妻子，体贴妻子，来顺服丈夫的时候，他对他们有一个鼓励，是这样的，就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大家还记得我们说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吗？在苦难当中活出盼望。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可能没有当时一世纪的那样的苦难，没有那样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其实也在面对着挑战，或者是遇到挑战。中国有句话怎么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而我们在这世上一定会有苦难，必定会遇到苦难，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过的。圣经说，学生不能够大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遇到苦难，我们也一定会遇到，但是因着我们身份的改变，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因着这样的地位，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就应该有盼望，而且也应该活出盼望来。让我们记住，家庭不是信仰的附属，它是实践信仰的考场。所以当我们在家庭当中信仰考试的时候，大家记得考自己啊，一定要记着考自己，不要去考对方，然后看你今天又没合格，人家说要顺服我，你为什么不记得？所有的我们的信仰的操练的原则就是考自己，看看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及格，我没有及格，那我就要重新去改变，求神加给我们力量。其实我们说我们是恩典的世代，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认罪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寻求帮助的时候，那时刻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保惠师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软弱，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苦难当中活出盼望来。所以我们要在家中要舍己效法主，忠心的活出信仰，这是我们的本分，也将成为我们在世上的见证。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家庭作为我们操练爱与舍己的场所，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中得了光照和力量，让我们效法基督，在家庭生活当中活出福音的真实，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就是圣餐是吧。好，那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一起先读两段经文，读两节经文好吗？我们来读两节经文，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圣餐。我们来一起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再读下一段，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啊，你在离世的时候，你为门徒设立圣餐礼，让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纪念你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纪念你身体为我们破碎，纪念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进入到天家，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主啊， 你用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换回我们这卑微不配的生命，但是主，你看我们为宝贵，你设立这样的圣餐，借着我们在这里纪念你，让我们在这向世人、向天使、向撒旦来宣告，我们是被你重价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我们借着这样的宣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借着这样的纪念，让我们真的认罪悔改，在主你面前。主，把接下来的圣餐礼恭恭敬敬向主交托与仰望，愿主你来赐福和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请分圣餐的弟兄和姊妹。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下面我们就来请弟兄姊妹来分圣餐。在我们中间，若还没有受洗、没有决志受洗的弟兄姊妹，先不要领受。拿到以后，我们先默默的祷告，来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因着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破碎自己的身体，也因着我们的罪，让他走上十字架。我们每个人再做一场默默的认罪悔改，来祷告。好，下面我们请陈前姊妹来为饼祝谢祷告。
满有恩典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为这圣餐的宴席为你献上祷告和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你甘愿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这奇妙的救恩。主啊，这饼代表着你那纯洁无瑕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我们领受这饼的时候，不仅是纪念你在为我们所成就的，更是宣告你是我们今日生命的粮。主啊，求你滋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旅程中，因着思想你的爱而重新得力。主啊，也愿我们这群领受生命之粮的人，在你里面真正合而为一。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我们以恭敬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下面请有平弟兄来为杯祝谢祷告。
我们亲爱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心中存着感恩与敬畏，现在我们手里所拿的这个杯，为的是要纪念你，是祝福的杯。是你指着分别为圣，当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我们不是领受 普通的食物，还是彼此纪念我，纪念那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的身体。
主，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领受之前，切实的审查自己，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和软弱。
阿门。
我们思想你的无罪之身，为我们这有罪的人思念，是为叫我们得着医治，
是
肉身和好。求你藉着这杯加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深的连接于你。
阿门。
彼此连接，因为我们虽独，人是同享一个杯，一个身体。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因为你差你的主仆人杨总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你的信息。谢谢你带有这样的信息，能够为我们的家庭关系，注上一点动力。
阿门。
那就是用基督耶稣舍己的爱来为我们的家庭关系，希望我们的无论大小事情，都用基督耶稣的爱，敬畏你的事。
阿门。
今天呢，看到我们的配偶，
主，
支持他彰显你的智慧和恩典。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以恭敬的心来领受主的杯。我们再来做个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救赎的代价。我们感恩你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有依靠，有引领。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身体的破碎，也因着我们在这里边纪念你的死和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的样式，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在这世上能胜过一切的试探，因为主你已经胜过一切。愿主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的生命，赐福我们在这世上寄居客旅的日子，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借着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